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第三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我好像坐的姿势没有看向你耶。今天我们非常难得的来到录音室，因为呢，这集节目其实是本来是想要安排专访系列的，也不是本来啦，现在就是。那今天呢，我就是主持人，然后粉圆呢是我们的受访嘉宾，耶、yeah! ！
第一位来宾。
没错，第一位来宾当然要自己上咯。好，那这次也是第一次挑战，我们边录影边录音，希望到时候能剪出很厉害的短影音给大家看。好，那首先呢，要请粉圆跟大家简单的针对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自我介绍一下。
好，那我就先从我的工作开始谈起好了。
好的。
我出社会之后，其实我应该说，我大学的时候不是念金融，或是说经济相关的，我们就是商院呐、啊，商院相关的科系，我是一个完全不搭嘎的科系。那后来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新创，电商新创，然后再后来才转职到金融业，然后目前是在做 operation 的工作。那工作上接触的当然就是金融相关，那主要是以这个处理台外股的一些事务为主啦。那我们的主力其实是放在外股，所以其实对于外股相对来说工作接触会比较频繁，比起台股而言啊。对，那其实我自己的投资，应该说我蛮早就知道我一定得开始投资，因为我在本业上可能这样讲会不会太贬低自己，在本业上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容易去取得，
不会啊，我觉得可能是你擅长或是你喜欢的工作，它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财富吧。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
对，有可能就是你说它够吗？其实工作一辈子好像也够，但你说你要到暴富或者说达到你理想的那个境界的话，可能本业，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的本业其实都不够、
嗯，
对，除非你是当老板，或是你是创业，那当然另当别论。或者说你有什么好运，那就是另当别论。那对，其实我从大学，应该说出社会之后就有开始准备要进行投资，但是后来中断一阵子啊，因为投资是要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去不断的去尝试，所以它其实中间呢一样是因为社会的一些摧残。所以暂时休息了，我记得一两年吧。那后来到最近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把这个投资找回来。因为，我觉得往后过往可能5到10年，我们都必须要仰赖这个投资的一些工具来去帮我创造一些额外的收入。
那我想接续问，刚刚你有说，你主要比较了解的是外股嘛？那目前应该因为金融法规有一些规定，目前可能没有在投资相关股票。那你目前自己运用，主要运用什么样的投资工具？
其实我现在目前投资的标的呢，是会放在加密货币。对，那一方面是因为，当然我刚才讲的传统金融的东西，我比较不太能碰，所以我会找一些其他的投资标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入门的。所以我当时候是选择了加密货币。那其实加密货币它的投资工具比传统金融多非常多，因为它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去里面找到很多套利，或者说很多交易所研发出来不同的投资方，比如说放贷啊、质押啊，或是我们讲跟单啊，这些东西甚至是一些理财工具，放到交易所自己研发出来的理财工具。所以其实投资工具非常多种，但我呢就会比较单纯，就是买现货，买我认为值得投资的资产。
嗯，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这个跟我 等一下可能会谈到投资理念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哦，那你就现在分享好了。
哦，
对，因为接续就是我正好想问说，那你每个人其实在投资上都有自己的策略或是一些一直坚信的原则，那想问问粉圆在这方面怎么看。
其实我的投资观念很信奉一句话，这句话也是从我一个老师那边学来的，但他把他的整个投资的生涯总结到这句话上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这句话就是，你要在对的时间点用对的工具去做对的事情。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废话一样，但其实你仔细拆解的话，其实它包含的理念跟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我简单举个例子好，就是像是什么叫对的时间点，或者说在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帮他做判断。像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就是熊市嘛，那整个大趋势来说它就是一个熊市，但熊市里面呢，像我们这一次可能持续一年，目前到一年半，可能会持续到两年的时间，那中间呢它可能会有暴涨，也会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所以其实它这个时间概念并不是说哦我就一段，反正它就是熊市，那就是反正我的策略就是这样，但是它中间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随时的去做调整。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不管是股市或是加密货币，大家应该有投资就会知道它有一定的涨跌幅的周期。像大家常说你涨多就一定会回档，或一定会休息，一定会回来，所以它一定有涨然后一定有跌。那你要怎么样去抓到这一个周期的波幅来去制定不同的策略，这个就蛮重要的，我觉得。那另外一个就是用对的工具，因为工具就像我刚才讲的，加密货币的工具非常多，传统金融的工具也非常多，像什么金融衍生品太多太多了。那你要怎么知道你在这个周期里面最适合要用什么样的工具？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我知道很多 trader 的死穴就是横盘，横盘就是可能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那你到底要怎么操作？这个就很难。比如说你买现货好了，你买了，明天涨了，今天开心，但后天又跌了，然后明天又涨了，那你到底也是要该卖出呢，还是持续加码呢，还是我就不动呢？其实这个蛮深奥的。那我会觉得说，那如果你在这个横盘的时期用这种买卖现货的方式去看，其实你可能就会损失掉一些，不管是钱啊，或是一些时间，就比较不适合。这种工具在这个时期的这种工具。那另外一个就是做对的事嘛，做对的事其实很简单，归纳就是你到底要买还是要卖，还是你
买多少，
对，
卖多少，
买多少，加码多少，你要止损吗，还是你要怎么做，这个就是在做对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三大块，总结而言就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复杂，就是每个人对于 这三块的定义其实都不一样，你出来的策略其实也都不一样。对，
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比较全盘的情况，我还是蛮希望可以请粉圆从概括来看你的整体的收入来源跟比例分享，例如可能有正职收入大概占几%，投资收入占几%，然后投资收入里面分别哪一些项目的投资收入分别占几%，这样
分别占几%，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我整体的收入来源还是以本业为主，因为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业，就单纯的是每上下班嘛，每个月领月薪。那另外一块当然就是投资收益嘛。那其实因为投资收益没有到那么清楚，因为很多的收益就是现在是未实现损益，除了我已经赔掉了之外，目前来说大概就是赚个15%左右吧。对，到目前为止大概是这样。那投资收益其实我刚才讲了很多工具嘛，其实我又差不多会去区分为一些，比如说在交易所里面可能有一种赚币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币去做放贷，就是借贷给别人，这种我会投一点，那可能它的收益固定来说它你就可以赚到比如说6-8%，甚至当然看时期嘛，所以就是我会放一部分有点像是定存的概念，就是把我的资产分配在这些，然后去赚取一个稳定的收益。那另外一部分的这个来源，大概就是我会买所谓的现货，就是买着我认为的好资产。那什么时候卖呢？绝对不是现在， 对，我就等到长期它的回报开始出来之后，或者说它达到我的预期回报之后，我才会去贩卖这样。那最后一项，我会分配一部分的这个资金放在所谓的短期操作，那当然就是尽量的去买低卖高嘛。对，那这个部分大概我自己会抓这个10%吧。
嗯，
对。
那其实主要投资理财粉圆这边大部分的资源跟精力都是放在开源上吗？
没错，其实就是开源上。但是，
你有什么特别的，节流上的 tips， 或者是有特别在做什么吗？还是还好？
其实就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
其实我会觉得，因为像这个时，这个目前这个时期就是熊市嘛，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累积资产的，应该说大部分的好的资产，目前来说都是被低估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跟现在它目前的可能它的价格
是有落差的，
没错。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囤积资产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节流方式就是我真的是从生活上去稍微减少一些支出，然后加大我的投资的一个比例。
嗯，
对，因为像之前我会分配你的固定月薪，我自己的话可能扣除必要消费，大概就是投到投资里面，我其实很少留一些现金在身上，或是尽量不留现金在身上，就是把这些现金拿去投资。对，那如果说现在这个时期，我就会尽量的去把一些娱乐性消费啊，或是一些吃的方便消费，就是让顺便让自己瘦一点，然后把这些钱投到投资。
听起来蛮适合一般上班族效仿的。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一般应该像我来说，我就是我下班之后我就会很不想管，或者说不想动脑。
嗯
嗯，就是我会想有一段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要想要去放松。对，就比较不会去像 Irene 这样，就是可以好像24小时，比如说起来就要开始工作。
为什么你突然要叫我 Irene？你说不像我一样一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工作。
对，就是工作完之后可能休息一下又要工作，然后或者是就有点像是你把工作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所以我在想，我也不太适合创业或者说兼职。
你可以支持我创业就好了。
啊，
你支持我创业就好。你是喊喊的
吗？加油啊。
等你投资成功啊，资金支持。
OK，
看起来不太愿意的样子。好啦，那接下来我想问你，刚刚有说你一开始其实并不是相关背景出身，那其实我觉得投资理财虽然现在很普遍，可是有的时候越多的资讯会让你越混乱。那你到底平常都是怎么去吸收相关投资理财知识，以及如何去判断筛选，然后再正确的运用到你的投资策略上？
嗯，其实我觉得资讯爆炸这个事真的是让人家很困扰。
嗯，
因为资讯爆炸很容易带来就是你自己很混乱，但是它我觉得它相反层面来说，它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看法。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利大于弊，我自己觉得啦。
嗯，
像我平常在怎么样吸取这些加密货币的知识，我其实透过两个地方，一个当然就是 YouTube，然后一个是 Twitter。 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其实第一个 Twitter 是或叫 X 啦，现在可能叫 X
啊。对
对
对，我都忘记
Twitter 其实是，对，它其实是我们讲币圈的一些消息最快速的地方。
嗯，
因为
币这种它的发文性质吧，就很，
它的性质很方便。然后另外一个是币这种东西，不管是比特币或是以太币或是各种币，它其实是全世界都在流通的。它不像比如说台股就在台湾嘛，当然会有很多境外投资人没错，但是台股的资讯其实我们在比如说 Facebook 啊，或是平常新闻的话，我们也可以摄取得到。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到即时的话，其实还是像这种全球性流通的话，欧美的讯息一定比较多，比较快。
嗯，
而且因为他们是重镇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获得最快速的去获得那些地方的资讯，那其实你只能透过 Twitter。 对，因为他们最常用的就是 Twitter。 那另外一个 YouTube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第一个比较有效率，第二个它比较，如果以台湾就是我们讲中文的这些频道来说，我觉得资质算比较好的。因为你说如果我要去 YouTube 去看，去这个 search 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些频道的
分享者
的话，其实会我觉得参差不齐的很多啦。
嗯，可能分享的人也多吧，
分享的人多，然后他们的观看的那个基数又很大，所以你比较难去判断说那到他到底是讲的好还是讲的坏。
嗯，
但如果是讲中文，老实讲，其实几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频道确实他们的品质是不错的。
那有推荐的频道吗？就你平常吸收的频道。
平常吸收的频道大概就是如果以这个加密货币为中心，就是在讲加密货币的吧，像是脑哥的频道，
脑哥，
对，他就叫脑哥。
嗯，
然后或者是像区块链日报。
哦，这个好像蛮有名的。
对，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日更嘛，那我就是去看看他的频道，吸收一些知识。但我对于这些频道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其实不是要得到什么，就是投资的什么方式或者说建议。我其实是主要看他们是因为资讯，或者是我们讲的新闻，因为其实新闻非常多。然后可能因为你要上班嘛，你可能上班完晚上的时候你才回来这些资讯。那可能新闻早就已经满天飞了，那我要怎么样最有效率而且最快速甚至是最相对正确的去得到这些资讯，而不会带有太多的比如说偏颇的立场的话，我就会选择用 YouTube 去看。因为他们已经第一个整理好了嘛，第二个就是他们很可以快速，因为我认同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的从他们嘴巴讲出来的这些新闻可能比较符合我的观点。那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接收了，对，就是我看他这个消息一定会有正反面，或者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各种的意见。透过他讲给我听，然后我再自己去判断说，哎，这个资讯我到底要怎么样吸收？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像一般，例如我们在投资台股的时候，通常会看就是整体的一些，就是例如世界啊，或者是台湾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也会去看台股本身那支公司的体质，可是加密货币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听起来刚刚分享比较多会是比较总体经济面的一些消息嘛。
其实我觉得这跟本身加密货币它的性质有关系。一方面它是非常新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受到消息面的波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消息出来，哇，就是暴涨暴跌，我觉得这是它现阶段的特性，没有办法改变。那或许很多人觉得说啊，这样很不健康。对，当然它是一个很早期的项目嘛，很早期的东西，所以它一定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哦，
所以
可是早期的东西也才有机会赚到大钱，
没错，
啊，当然也有很多机会亏到大钱。
没错，这就是相对来说风险的问题。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关注所谓的消息面或是新闻面的原因，像你可能在美股或是台股这些传统金融的东西，你有一些利好利多的消息你不是会那么在意，或者它对于股价的影响不会到那么恐怖或是那么可怕，但加密货币会。所以其实加密货币去盯新闻、盯消息、盯资讯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虽然你可能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但是短期受到这样的涨幅影响，其实你心情也会不好。对，如果它跌太多，你心情也会不好。但就是你身为一个长期投资者，你还是要去克服这些东西。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在关于接收这些消息面啊资讯上，你有推荐的来源吗？你通常都是看新闻、看数据，还是一样也会找一些不错的 YouTube 频道？
其实反而是找一些不错的 YouTube 频道，就是你自己相信的频道。我觉得应该说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有些人觉得说哇，你就是一言堂，你就是看他的东西。但我觉得投资这种东西本身其实就是带有一点信仰的成分，或者说信仰的相反，其实像赌嘛，你就赌。我就赌他这个 YouTube 频道他的内容都会成真，或者说我赌他的理念，我 之后可能会是让我赚大钱，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投资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放长期投资的话，你更是要这样，就是你会需要一个频道来去坚定你自己的信仰。但有些人觉得就哇，这好像宗教一样，但我觉得就是相反来说，就是你特别是要投一些早期的项目，比如说当时候软银要投资 Uber 是一样的意思。
啊、
就是，
你说早期的时候，因为一定有很多可能性是
没有人知道的，很多风风雨雨，很多对很多不利的消息，或是
是不是说就是当然你有你判断的依据跟部分资讯，可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一块，没有人知道的，
它真正
潜在机会和风险，这就是你要去赌的部分。
对，但当然你赌下去就是它。因为你要投资，你一定是回报的话，可能至少用年计算嘛。
嗯。
所以变成说，你要不断的去克服外来的这些风声嘛，就说啊，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是诈骗，就是你要去克服这些东西。但比较长期待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人，他比较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长期待在市场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很多短期进来之后，可能历经这一两年的熊市，他可能就想退出市场。对，因为他没有历经过，他也不知道怎么这样做应对的话，其实蛮容易造成这样的状况，就你好像被洗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两个这种信仰级的观看的东西或是一个资讯的来源，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
了解。那对啊，那你有推荐的吗？频道或者是一些课程啊，学习的方式，除了刚刚推荐的那两个比较 focus 在加密货币上的
哦，其他的像是如果我们跳脱加密货币之外，比如说像小林说吧，
小林说蛮有名的，
小林说蛮有名的，他是一个中国的博主，是
在
YouTuber， 他其实讲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其实蛮符合一般人的口味，就是因为他不会去 focus 在某一个他就是商用领域的，但是他不会特别 focus 在某一个特定的东西，比如说 focus 在加密货币，他不会。他比如说他会讲一些，比如说干货的东西，就去跟你介绍银行这种东西，或者说教你什么房地产啊，或者信托啊这种。其实一般人比较接触不到的，我们就可以讲金融相对比较专业的这种知识，或者说他会去分析一些趋势嘛，比如说最近的 AI 趋势啊，或者说他会去跟你分析，比如说在利率的影响下，美国国债的发展啊等等的。我觉得这其实都还蛮有趣的，或是他有针对一些特定的国家去介绍他的历史背景跟过往，然后如何到现在这种程度，比如说像日本啊，或者英国这些国家，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把它当做一个类似科普的感觉，科普频道，但它是比较 focus 在金融啊，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加上他自己的口语表达或是整体的内容的讲解跟编排，我觉得都还蛮厉害的，而且一集不会太长。
我也蛮推荐小林说，因为像我平常其实不太看。投资理财或是比较严肃相关的，
因为有些人看不下去，这
对
是真的。
然后，可是小林说，或者是很多人会把复杂事情讲得更复杂。
对，
那小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把很多很难的东西讲得非常有架构，而且非常好理解。然后某方面来说，他是蛮有趣的，对我来说，对，所以我蛮推荐的。然后他自己的背景也是非常厉害的。我记得他是北大毕业的嘛，然后再去美国读硕士，然后有在华尔街的 JP Morgan 工作一段时间。
对，蛮厉害的。
那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大家应该蛮常会接触的，不管是股票或是加密货币，都会介绍到所谓的老师嘛。
对，
就去上课，然后甚至是有太多这种我们讲 IG 上面的这种 KOL。然后会去po一些po单啊、晒单啊，或者是讲解这个趋势啊。我觉得其实那个东西没有不好，只是要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投资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强调交易的这一块的话，其实交易的策略太多了。不管是你是看图的啦、看 K 棒的啦、看分析基本面的啦， 走动能派的啦，或是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啦，
嗯，
这太多了。那我相信每一个门派或是每一种技术都一定会有人赚钱。你要把这个技术做到极致，或是内化成自己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赚钱。那课程的部分，你说我会不会推荐？其实我是蛮推荐大家去上课的，因为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资讯太复杂，资讯太多了。
嗯，
你光是要过滤新闻层面的资讯，就已经花你太多时间。那接下来你还得钻研其他领域的，比如说我们讲要投资嘛，你要入进场点，你要会看图，然后你要会看，如果你要走基本面的话，你要看这个币的白皮书，它有什么应用。那这些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应用，你要投资，你要去深入的了解。
嗯，
这种东西其实太多太多太复杂，而且。我相信大家会投资的话一定就不是所谓的本业的人嘛，就你不是一个项目的发起者或是一些开发者工程师，你一定是有本业，有额外的本业，那你本业之外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
嗯，
所以老实讲，很多人就很讨厌那些投资老师，但其实我是蛮赞成大家去上课的。
哦，
对，因为我觉得花钱去让你在某一门，比如说你是上这个技术分析派的课程，你上完课程你可以自己去实战，花一点时间去实战去应用，你不用在网络上再去搜寻，哇，这要怎么做，这要怎么做，自己去搜寻，自己去整理，其实很挺花时间的。当然课程我觉得可以去上，但是一定要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这是最重要。当然我不会告诉你说我推荐谁的课程啊，因为我这不太好。对，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尽量不要去只看就是单一的东西，比如说技术分析它就只看什么线，只看这个 K 棒、
嗯、
或是看教你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可以练到炉火纯青，然后你可以赚到钱，我相信，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会被淘汰的。技术的东西，技术分析的东西也一样，就是要你要与时俱进，你不可能只相信他说、
嗯、
哦，就看这个，那你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是骗你的，或者他拿出来的成绩是不是造假的。
哦、
很多种人，
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大家就是思考看看，嗯、因为我们在讲到投资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种短期心态，所以会很想要走捷径。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只要 follow 这个，你只要懂这个，你就一定会赚钱，那很多人真的会相信。
嗯，
对。那 maybe 老师在早期真的有赚到钱，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时机点，或者是就像粉圆说的，其实有非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对，所以真的要谨慎一点去思考，然后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就再去多观察其他课程可能比较保险。
对，
那最后呢，这一集我想请粉圆分享，嗯，你希望给就是跟你一样的普通上班族，就是如果他们现在想要踏入投资理财，然后他们可能听完之后觉得蛮赞同你的投资理念的话，你觉得他们第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是要知道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风险性。
嗯，
因为我相信大家会觉得说啊，我知道投资很重要，
但很多人都没有开始。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投资很重要，但是重点是你还是把你的钱继续在浪费掉，我觉得这蛮可惜的，特别是在你是早期出社会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的流派，就是这不有流派嘛，就是有享乐派啊，或者说啊，我买不起房，那我就钱都不要存啊。那或者是说，有些人是这种存钱派，也有啦。但我覺得
存钱派，
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但是就是对啊，存钱定存派嘛。
嗯，
有些人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那就是生利息，我就这样。
不会啊，这就是不同的观点啊。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对你来说这个东西是很 OK 的，那我觉得当然不会去强迫任何人，但我觉得大家都必须要知道投资的重要性。
投资真的很重要。
嗯，
因为我大家应该知道我是读财经系，然后以前我们其中一位大学老师就说，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是 一直打工，然后呢他就是把钱全部都拿去投资，他只留一成在身上平常生活所需。他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要把钱都拿去投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有本钱把钱赚回来。
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赔掉了你还有好几十年，或者说你可以重新再开始，重新开始很容易，那你就从头来过。对，那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等到我有钱再投资，可是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可能有房贷有车贷有小孩，你不敢再做这些有风险的投资。
对，而且你的知识水平或是一些技能跟不上的话，就是
知识水准
就是你的薪水可能有到你的本业薪水有到一个程度，但是你在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你的技能跟不上的时候，那你就是有钱嘛，然后你就把钱投进去就赔掉了，就这样。很多人是陷入到这种循环，我觉得这样其实蛮不好的，因为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几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给如果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我觉得一句话蛮重要，这应该是流传在投资圈蛮久，就是累积本金永远是最难的，你要从零到一百万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工作。
嗯，
就是大家不要想着我一千块我今天把它翻到一千万，这种东西是不切实际的。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你拿你的一千块去乱投，然后翻倍了你觉得很开心，但其实你会发现也才两千块而已，其实没多多少。
嗯，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累积本金。
嗯，
那怎么样累积本金？其实第一个就是工作，第二个就是节流。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种很强劲的副业心态，或者你是想要创业的人，你真的是要从节流这一步开始。
嗯，
真的，对，就是如果你一出社会你就开始享乐的话，其实你到后来刚才讲的你的这个风险会越来越高，你重新开始的机会越来越小。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累积的速度会比别人慢很多，那这个就是差别。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这个建议。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虽然我是投资加密货币，但我绝对不鼓励大家就是
都要，
就是听了这一集之后就那就投资加密货币，就你一定要投资一个适合自己的标的。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是纯股族你是定存派，其实我觉得都好，就是你至少在这一块有想过的话，我觉得都已经很不错了。对，至少比可能 50%-60% 以上的人都要好。没错，
好，很谢谢粉圆分享给大家的建议和自己的投资理财的工具和理念。那我们这一集就谢谢粉圆，下一集还是专访粉圆哦，大家要记得收听，大家要记得收听。来，谢谢粉圆上我们的节目，
借出我的节目呗，谢谢你来。
头脑加点料，每周三晚上8点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见，
拜拜。